在2000年看过一部是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电影，英文叫做 The Perfect Storm， 中文翻译是完善的风暴。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在麻州有靠近海岸，就是有几个人他们愿意开船出去，希望能够去捕一些的鱼回来。那虽然是满载而归，可是呢在回程的当中里面，在这个大西洋里面就碰上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大风暴。因为呢刚刚有一个是从美国一边兴起的风暴，加上在加拿大下来的另外一个风暴，两个风暴合成一体就成为 The Perfect Storm。 那故事的高潮当然就是讲到这艘渔船怎么在这个海浪翻腾当中里面不断的挣扎求存。那其中电影有一幕就讲到这个船长，他呢在这个近海风浪的里面拼命呢就紧握着那个的方向盘他紧握着这个方向盘，他企图是要越过，就是迎面来那个将近50英尺高的一个的巨浪。因为呢如果冲过了，他们呢就可以转舵往相反平安的那个方向开去。那所以那个船长就大声的就跟他的船员说，我们只有这一线生机，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还要拼一拼。那所以其中的一个船员就问，如果拼不过呢？ And if we don't make it， 然后那个船长就大声回答说， Then we pray， 那我们就可以祷告。我觉得这一幕呢让我想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反映出我们今天的人的心态，包括基督徒在内，就是我们先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一切我们认为可以解决的事情，如果不行我们就求人，或者我们去参考一些的资料我们常常就是什么方法都最后尝试过了不通，行不通的时候，在走投无路的情况底下，我们才想起要去到神的面前，我们那个时候才去祷告。所以呢祷告往往是被我们看成是 last resort， 我们最后的一招，我没办法，我不行了，好吧，试试看吧，就参加你们教会的祷告会吧。教会为了鼓励大家真的是极力参与祷告，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祷告会原来在礼拜天从旅馆开始一直在礼拜天下午的时间就挪到是周间星期三晚上。因为呢我们在六月份做一个调查，弟兄姐妹都觉得说礼拜天下午活动是太多了，而不是要送这里要送那里要去那里要做哪里，所以呢都不能够来参加祷告。那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转到星期三晚上。可是呢那些跟我们说这个原因的人呢也不是个个都来祷告了所以呢我相信是放在什么时候呢他们没有想到祷告都不会因为那种原因呢，反正他不觉得有祷告就来参加祷告呗。那所以我觉得说弟兄姐妹在教会众多的服事当中里面我们服事里面多元化我们这个有点失灵所以请那个不晓得当中帮我一下OK， 你看到我每一次按的话你能帮我如果没有出来就请你帮我按一下好不好 OK， 那我们看到在众多的服事里面无论我们想到是参加诗班啦、教主日学啦、什么的招待啦、带茶经啦，我们都会想到这些就是一种服事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就是一种的服事。我们一般人比较会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用我们的脑来服侍上帝，可是呢我们大部分没有想到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膝盖来服侍上帝的。这个膝盖的服侍在神面前是相当重要的。我记得CCIC 一个年长的长老他跟我说，他说教会虽然发展到可以案例有长老了、有执事了、有传道人了、有各组的组长一同来推动教会的事工，但是他说你看一看参加祷告会的人，你就发现有一个问题。那我就问他什么问题呢？他说就是侍奉的 是一批人，但是祷告是另外一批人。那我在猜想，我们三股会堂会不会有这一种的情形呢？就是服侍的人跟那批祷告的人是不同一批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服侍是靠着什么来服侍的？这个是我们背后的一个问题。其实无论是一种大型教会几千人，甚至于是一些小小的十几个人的教会，向来祷告会的出席率都是非常的低。可是呢，如果照比例来算呢，其实小型教会的祷告人数啊，反而比大型教会的多。按比例来讲，三股其实满四年了，好，所以我想到刚刚我们成立的时候还在旅馆聚会，当时我们的大人开始聚会大概45，后来就到60、70、80这样。那祷告会那个时候出席的人数呢，一般都有20位左右 ，OK， 那几乎是半数哦 ，OK。到了今天，三股主日成人出席率平均大概有110、120人。可是平均祷告会的人数还是20来人啊，我们人数出席的增加了3倍，可是祷告会出席率没有相继增加，那岂不是往那个是做事的一批人祷告又是另外一批人那种的情况？如果大家有看陈旭丹坐在那边的时候，你有去看啊，你就会发现我们教会里面祷告会最少的记录有一次，你知道是多少人吗？6位。以赛亚书56:7，先知说哈，上帝万军耶和华说，我的殿必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神的殿第一个功能是祷告的。这是所罗门站在那里要献这个殿的时候，他自己祷告里面说的。可见呢，祷告应该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活动和侍奉，可是呢，今天却是最被忽略的。我们都参与别的，可是没有参与在一同来祷告。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这个祷告服事。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先把圣经来念哈，那大家跟我一起来，好，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了，我们再来做一点的解释。好，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正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就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段经文内容很丰富，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跟大家从三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经文在13节里面要提醒我们为受苦的人祷告，你们当中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记得有一位教授，他上课的时候就问班上里面的同学生，他说：“上帝垂听祷告吗？”那他这一问呢，这些的神学生呢都很热烈的回答说 ：“Of course 啊，当然了 ，Yes 啊 ，Always 啊。”那但是那个教授就继续问了：“如果是这样，他就问为什么我们不更多的祷告呢？”被他这一问，那些学生就没有发言，就一片沉默。为什么我们不更多的祷告呢？会不会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脑筋里面想到说，要祷告， 可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我没有真正感觉到祷告的重要性。究竟祷告有多重要呢？在今天短短我们念了八节的经文里面，如果你数一数，雅各八节里面七次提到要祷告。在美国，其实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那都很多人相信祷告，他们也相信上帝听祷告。按1997年3月份的 Newsweek 里面呢，那个杂志报告说，在美国，54% 的人都说他们每天有祷告，54%是很多人呢。然后而且他们54%当中里面，29%的人一天还说祷告好几次呢。在刚才我们念的第13节，雅各说啊，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了，他就该歌颂。我们生命当中啊，有困难，有挫折，我们当然是知道是在所难免的。那神有时候容许这些的困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他是盼望我们是学习去到他的面前来祷告。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最先的反应呢，很自然就是说埋怨啊，批评啊，一声误诊啊，责怪别人啊，发怒了。可是雅各呢，就是劝信徒，你们当中有受苦的，你最先要做的就是要去祷告。他说别发怒，别怨恨，别在那边责怪谁，应该向神祷告，把你的悲愤化为力量。还有如果我们在顺境的时候，那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也应该怎么呢，也应该到主的面前感恩赞美，不要只有困难的时候才去上帝面前祷告。我们平常应该很好的时候感谢主，每一天在谢饭的时候都感谢主，主今天又平安过了一天了。一般我们呢是不是的，我们只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才想起要祷告，然后呢都不是祷告，是向神诉苦。但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上帝根本都不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其实称颂神也是一种祷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在祷告当中里面，应该要学习敬拜称颂赞美我们的神。有位叫做 George Failing 牧师，他说 He who does not pray when the sun shines will not know how to pray when the clouds roll in。 就说如果在阳光普照的日子我们没有祷告，到了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就更不知道如何祷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不会祷告的，一辈子都不会祷告。我去关心过一位主内的肢体，每次打电话去就在电话里面告诉我种种的困难，他多倒霉啊，这个人对他不好，那个人怎么样欺负他，都在诉苦，都在埋怨。那我就劝他说，哎呀，我说姐妹啊，你要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这个答案呢就是我不会祷告啊，我没有信心，我祷告过了神没有听啊，就是给我这些的借口。你知道当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困苦啊，如果不多在神面前祷告，那我们很容易就生发出苦毒。你不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的积怨，所以你跟人家讲呢都是讲坏话的。雅各劝我们受苦的时候不要埋怨，要发悲愤为力量，你去祷告。因为更多的埋怨也就更多的烦恼，然后你的问题一点都没有得到解决。有一次我打电话去辅导另外一个面临婚姻破裂的一个姐妹，她非常糟糕，她在电话里面我就说，姐妹你要到神面前来祷告。她讲了，她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她说祷告有用吗？祷告有用吗？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哎呀，祷告了干嘛，不会改善我现在这个关系的了，不会使这个情形有任何的变化，他不能够改变事实。哦，他对祷告神没有信心，他其实绝对的这个事情他非常有信心，事情就是要离婚的了。我说是这样的吗？你是相信什么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对祷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呢，我们认为祷告就是丢铜板在一个愿望井里面我想要什么，我投个铜板，就得了什么了。我们把上帝看成就是一个 vending machine， 我投什么，我要 coke， 出来就要 coke。有时候我们以为说祷告是给上帝给面子，我要给上帝一个机会来证明他灵不灵验了。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我们祷告就吩咐上帝来办事，都是命令式的。你要怎么怎么样，那我才相信你。有时候啊，我们觉得说没有照神的旨意，我们照我们心意来祷告，到最后呢，我们还跟神说，上帝啊，我给你一次机会来证实你是真的。所以呢，就讲这个祷告。那当祷告说OK， 你还挺灵的。这个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祷告的这个观念。如果祷告不如愿以偿，那就等于说我们是命令上帝，我们不是在请求上帝。我们是谁到一个天地的神面前来求什么呢？刚才 Peter 带我们唱的歌说，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使我离开世事操心，引我到父施恩宝座前，将我请求向主秉承。祷告是一个请求，祷告不是一个命令。究竟祷告蒙不蒙应允，主权还是属于神的？其实啊，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祷告不一定也是改变那个环境或是改变那个人。祷告最重要，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是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什么呢？改变我们用信心接受事实，用平静的心，用一个得胜的心去胜过环境，使上帝的旨意在我这个困难当中里面得荣耀。祷告不是要去索取什么，祷告就是要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除了为受苦祷告，雅各进一步吩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要为生病的人祷告。在这个第十四节他怎么说呢？雅各在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为他祷告。在美国曾经有人向250个家庭医生做出这样的访问，他们这250个医生当中里面 99% 都相信病人的灵性信仰有助于病情的复原。甚至于美国11所的医学院包括哈佛跟 John Hopkins 对这种癌症病例是最出名的，他们都设有什么课程呢？祷告与治病的课程。其实是政府这些的学机关呢有医生说，如果祷告是一种药可以给人吃的话，他们一定会开这一张药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开了瓶，没有 一个瓶叫做祷告，不然的话我们就吞了，对吗？为生病人祷告，雅各吩咐我们有几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在十四节说他是有病的人，那究竟什么病呢？那如果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看到指肉身的这种的疾病，甚至于是比较严重的病。那你看15节他说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通常圣经里面说叫什么人起来，在福音书里面指着都是那些面临死亡边缘的病人。我们想到那个大臣的儿子，耶稣叫他起来。拉撒路，耶稣叫他复活起来，出来。还有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多加，使徒在行医治的时候叫他起来。所以圣经里面常用这句话是表示是重病快死的人。当然意思不是说我们花粉症啦、感冒啦、扭伤啦就整天请那个长老来为他祷告。那只是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有病的，圣经吩咐要去请来祷告的，强调肢体在病重和病危的情况底下，真的需要属灵长者的关心与带导。不过如果大家真的伤风感冒喉咙痛都找长老，他们可忙得不过来。那十四节还有说，你有病的他就该请长老来，有病的他就该请，那谁请呢？那虽然教会的牧者长老，我们是有责任，我们要去关心我们的群羊，我们要照顾他们。可是呢，雅各师父呢， 啊，就提醒那些生病的人呢、啊，哎，生病的人呢、啊、要做主动 ，OK， 他们生病了就该去请教会的长老。你知道有时候在教会服侍久了，我都慢慢可以明白到这一点。教会200多人啊，长老传道只有3个。有时候自己生病了，他们想教会的领袖，你应该知道我病了吧？啊，对不起，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你病了啊。有些还怪着说，我都快病死了，都不来看我，还不为我祷告。没关系，你就请教会的长老，你能够做主动。我告诉你，从来没有一个病啊，要教会的长老来祷告被拒绝过。我其实在 CCIC 服侍18年，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形的。但是有时候很抱歉，人多起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原来病了，而且病得那么重。我就有一次看到一个弟兄没有来了，原来他还进了 emergency 才出来，我打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啊，我觉得真的非常抱歉，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但是他说哦，你们太忙了，你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做主动，让我们能够知道啊。然后你看了雅各说为什么要请病人做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你跟15节下半节可有连贯了。他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当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人犯罪啊，不是的。但是圣经很清楚的指出什么呢？他说啊，灵跟体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有时候你是做不对什么的东西是你得病的，这个常常我们都知道嘛，所以医生啊，什么什么时候都问你，查不出来就是什么 stress， OK， 就是一定是跟你的那个精神啊有关系的，它就是这样连贯起来。旧约的里面有不少的人物，我们都知道，因为得罪了神，所以他长麻风呢，对吗？或者得了其他的重病，所以这个是圣经有例证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如果那个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那就更需要那个病人主动去请求教会的领袖为他祷告，因为这个显出什么？显出他愿意认罪求赦免再重新求神恩典的一个机会。第14节也提到抹油，那一方面呢，这个是一个礼仪啊，抹油的常常是表示什么？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用膏油抹的就是神与你同在，也是表示一种安慰啊。那犹太人抹油不是像老中常涂那种万金油啊，什么头晕啊、闭塞、肚子疼啊，能治百病，不是。他们那个药通常一般是橄榄油，那混进去一点的香料。然后这边你看到他说奉主的名，所以啊，奉主的名抹油不是那个油什么厉害，乃是主的名厉害，是主的名医治，这个油的一个代表啊，不要把那个啊什么药吃了就很厉害，是主借着这个药来医治我们。另一方面，油在一个第一世纪也有医治的能力哈，当时没有太多的这个医药，所以唯一能够滋润一下就是油。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圣经从来没有否决反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用任何医药或是一些治疗的方法。你知道神可以借着医生或药物来治好一个人，神也可以借着直接显现一个神迹来治好一个人，这是神的一个选择。我有一个好朋友传道人，他那个时候得了这个lymphoma， 那个时候呢，他带着这个癌症的时候呢，教会就有不少人关心他。其中有个姐妹要打电话到他家里面，他当时医生就说，哎，你就做化疗，所以他其实蛮辛苦的，又掉头发，又呕吐什么的。在这种情况底下，最需要就是人的支持和安慰。结果呢，收到一趟电话，那个姐妹跟他说，你是教会的传道人，你应该凭信心求神医治，你不要去做化疗。他比那个传道很有信心，你不需要。我们以为说信心就是不用药，这个从来都不是圣经说的。我刚才指给你看这一段，要我们抹油。所以求神显神迹来医治需要信心，求神借化疗来医治也需要信心。所以你姐妹，你不会以为说我看了医生了，我吃了药了，我就不需要祷告了。那个东西不止你的 奉主的名才是我们意志的凭据。那讲到这里，我要澄清一下，请长老来祷告并不是因为长老们的祷告特别灵验，就好像有些人呢，他们来到他一祷告就去到教堂跪在十字架什么底下，他觉得那样祷告的话 就特别灵，不是的。那当然 长老们是教会的领袖了，他比较有经验，他看事情比较清楚，说为你的祷告也比较全面，可是呢他们的祷告是有能力有深度，但是呢雅各怎么说呢，叫病人起来的十五节是出于信心。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求什么样的意志，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主就不要加他起来。那什么叫做凭信心来祷告呢？那前面雅各已经很清楚地解释了，信心就是借着我们行动来表现，因为雅各书都一直讲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呢你说你有信心你就要用行动来配合，你究竟做了什么东西来证明你在神的面前有这个信心呢？当宣教士戴德森他头一次去到中国他有一次坐船宣教的时候，同途经这个马来西亚的半岛跟那个苏门塔纳这个岛，那去到那个时候呢，就在房间里面外面就有人拼命呢就是敲门那个原来是船长，他就跑去跟那个戴德森说，他说因为没有风啊，那个船呢就一直要往那个小岛飘过去，听说那个小岛可能有食人族，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说不能够靠近，可是又没有风又没有办法离开，所以那个厂长就继续跟那个戴德森说，人家告诉我们船上面有个宣教士说我跑来了，你要祷告你的神啊，叫我们有风。那个戴德森说没问题，我就跪下来祷告。那过了一段时间哈，那个戴德森就去吩咐这个船长说，我会祷告，可是你得先要把那个棚开起来。那个船长觉得很可笑，风都没有，张开那个棚来干什么呢？戴德森说，你照着照样去做。那45分钟之后呢，那个船长又来敲这个戴德森的房间，那看到呢宣教士还在那边祷告，他忍不住了就打断他，他说，你现在可以停止祷告，风吹来了，而且太强烈了。OK。要求风你就先要张开那个棚，张开那个棚表示我相信会有风。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看着办，我看着上帝怎么替我办，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跨出信心的一步。上帝说，你先做了你就看到，你不做你看不到，你不照着做不会发生，不是等到风来了哦，原来真的是这样才开始，那个不叫信心，那个叫做结果。风来了不开棚林那么笨，那个不是你信心得来的，这个不是信心的功课。那姐妹，如果我们说相信神，那就拿出你信心所配合的行动或是决定。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向神先，我们不是先向神来祷告，我们求他带领了，我们不是，我们都计划好好了啊，然后怎么做了？加上一点祷告，希望我的东西就如我所愿。有人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常常关心的说，你有没有祷告这个？他不祷告，他要不要做这个东西？可是他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去祷告，希望他的这个决定呢一定是灵。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的信心是这个样子的，他做决定之前没有去求问神的。他做了个决定去求神，希望他的决定能够呈现，那是照你的心意，那不是向神来祷告。本末倒置，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祷告上面里面我们那么的软弱。还有啊，我们要对这个医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通常我们想到得医治啊，我的疾病没有了，好像我们把这个时钟倒过来了，回到我没有生病之前那个情况。我已经那么荣经福门了，我现在没有这个事情，我就照以前我们一般的祷告希望求出来就是这样的结果，对吗？但是得医治哈，有时候圣经让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理念，医治包括身心灵的医治，包括我们重新跟神恢复那个良好的关系，我们修复我们跟神之间那个距离，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能够拉近一点，好叫我们在神面前领受更多的祝福。那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也是一种医治？有人说得好啊，圣经里面得医治的不是回到以前的情况，乃是去到神要我去到那个光景。 Healing in the Bible is not becoming what we were before, but becoming all God intends us to be. 因此当我们在病中求医治的时候，不要太过着重只是我生理的这个状况，你不要忽略你还有情绪的低落，灵命的软弱，跟人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如果身体上面的复原并不等于我们这个人得医治，你知道吗？你的病没有了不等得你在神面前经历了医治。 Tony Campbell 牧师呢，我曾经常常都 quote 他，他是一位金星位很出名的牧师，到处去布道。有一次呢，他在 Oregon 一间教会为一个得癌症的一个病人祷告。 Ken Polo 牧师就是照所有牧师要做的，就大声很有力的就求神来医治这个人。过了一个星期，他接到这个病人太太打电话来给他，那电话里面那位太太说，牧师啊，你记得你曾经为我先生祷告，他患了癌症。 Ken Polo 牧师有点兴奋，这一定是什么神迹发生了哈！说当他正这样想的时候呢，那对方说，我先生死了。那牧师觉得甚至太难受了，不知所措，哇，祷告了那个人死了。但是那个太太呢就继续在电话里面跟他说，他说啊，牧师你不用泄气哈，那天我丈夫很不容易就来参加主日礼拜，当时他心里面充满了苦毒，他知道自己活得不久，他很怨恨神，因为他才58岁，他觉得说我都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孙子们长成，他生气上帝，他说我求了为什么上帝没有医治我，拿去他的疾病，他躺在床上里面他就咒骂神，他越埋怨神就使身旁照顾他的人越难受，包括我之内，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痛苦，没有人敢接近他。可是那一天，牧师啊，当你按手为我的丈夫祷告完了之后，他就感觉到有一份莫名的平安临到他身上。他说，我就发现我的丈夫开始可以喜乐起来。牧师你知道吗，他临终之前那3天是我们夫妻关系最快乐的那个时刻，我们有说有笑，我们一同读经唱诗，我们一同祷告。他说那一段的日子实在太奇妙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打电话来谢谢你，你为我先生得医治来祷告。最后这个太太讲出一句很深奥的真理，她说啊，我的丈夫并没有病愈，但是他得了医治。 He was not cured, but he was healed. 你知道分别在哪里？最后在19-20节，雅各劝信徒要为那些迷失者来祷告。其实在16节，雅各已经吩咐弟兄们了，你们要彼此的守望，要互相来关顾带祷。然后继续在19-20节，他说他进一步就是教导那些信徒，你们要挽回那些迷失的羊。其实要注意的说，这番话对主是对主内的弟兄们讲，因为他说弟兄们了。所以这里讲的不是提到那种福音事工，我们在那边去拯救那些世上的灵魂，不是的。这边所讲的是那些迷失真道的基督徒，就是灰心失意了，好久都没来聚会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了。就是属于那一种 backslider。 信徒们离开正道有很多原因啦，他经历患难，他对神不满意，他在试炼当中里面灰心失望，他以为说我要把我这个东西牢牢的好处，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去那个东西上而不在神的身上，失去信心呢，被自己的私欲引诱，他身不过罪恶，活在罪中，很多的原因。那所以在这里这边说你要为那些冷淡退后爱心失去的人，为那些灰心的人、离开主的人来祷告。 无论什么原因教会啊，不但不要批评这些人，不要责备他们，教会要用很多的关怀去挽回这些软弱的自己。你不要推卸责任说啊，这是传道人要做的工作。你不要假装好像我不要多管闲事，我好像当没有看见。其实啊，在教会是一个主的身体，我们今天拨饼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饼把它拨开，我们每一个人是里面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圣经说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意思不是说哈，我们把东西呢都扫在啊，脏东西都扫在那个地毯底下，不是的，啊，家丑不要外传，不是。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就是用爱心挽回许多犯罪的那种的情形。所以为了要劝勉众信徒看重祷告的服事，保罗就用以利亚来做我们的榜样。啊，上个礼拜啊，冉长老跟我们当中里面讲以利亚。圣经说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他是也是会软弱，他也是啊害怕，他也是情绪起伏，他也是灰心，他甚至要求死呢。但是呢，以利亚有一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圣经说他是个恳切祷告的人，他祷告迫切祷告就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历史。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他祷告要下雨就下雨，神就能够用这个祷告的人。虽然他软弱，可是他肯祷告，所以神能够用这个肯祷告的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太重视祷告，所以不用说我们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你想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祷告？其实很简单，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那么的重要，那么的需要。对我来讲，我还没有需要，可是我们是要代求。你没有需要，别人有需要，别人需要你为他代求，那有一天你有需要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觉得，谁为你祷告呢？但是我发现今天很多信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比较懂得做事，不懂得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呢，让我们做愿意做一个肯祷告的人，看重祷告这个服事，让我们越服事多就越多的祷告。刚才Peter 带我们唱诗歌327耶稣恩友，那这个歌是我们很多人因为这个歌得安慰。那第一节的歌词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的痛苦白白的受，白白的冤枉的，皆因没有将各样事情带到主的恩座来求。这个歌的作者是 Joseph Shriven，这个人是在爱尔兰出生的，他本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那他毕业在这个 Dublin 的一个三一神学院，就在他要结婚的前一天，他的未婚妻突然之间淹死了。在悲痛之下，他就离开加拿大啊，他就离开那边就移民到加拿大，免得出境申请了。当时呢，他只有25岁，在加拿大里面，他叫 Ontario， 他在那边来教书。教书时候，他又认识另外一个姐妹啊 ，Elijah Roach， 两个人又订婚。可是订婚不久，第二位未婚妻得了这个肺炎，就突然死去。这个人一生都很坎坷的，但是呢，他却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他常常呢去帮助那老人家、贫苦的人呢，在那边砍柴啦、锯木头等等。有一天，他在加拿大收到在远方的消息，说他的母亲在 Dublin 哈，在英国的那边，就当时他没有办法去看他的母亲，他母亲病重，因为他穷，他没有这个路费。最后呢，他只写了一首诗词，去托人把这个词带给他远方的母亲，来安慰他的母亲。其中有一句说：“亲或离我，友或弃我，带到主恩座前求。”这个人死1886年死了，很不幸的哈。他自己也是啊，有一天早上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掉在河里面淹死。他被葬在这个 Lake Ontario 的湖边，镇上为了纪念他的慈善和爱心，就立了3个的纪念碑。那其中有一个上面写着，就是他最后诗歌的一个歌词：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 永无忧。我们到神面前来拨饼的时候，我们想到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软弱的，可是不要不打紧。希伯来书说，凡到他面前求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常与